风言风语，听见科技与人文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Justin。
大家好，我是自立。
OK， 今天又是一期又快又欢乐的科技快乐星球啊！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啊，因为我们上一期啊是我们的这个50期节目庆典啊，我们讲了这个沙丘电影的一些啊这些解说啊，跟原著之类的这个吐槽啊，不知道大家看过这个沙丘电影了没啊？近期的一部科幻好片啊，
应该已经都看过了，我觉得几周过去了
啊，看过的小伙伴记得啊回去听一下我们这个50期的节目啊，50期的节目。然后我们在这个50期节目的时候呢，发了一个评论区抽奖啊，参与我们50期播客节目评论的小伙伴呢都可以参与我们这个抽奖活动啊。那现在这一期节目呢，我们就先公布一下这个上期的这个中奖名单好不好？来，自立你来公布一下吧。
好，我们第50期评论的中奖用户呢有Captain 喵、通天教主、Maple、阿简，还有沧海一声喵。请以上五位同学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听友群来联系我们的小助手，或者我们也会在评论区去回复你们，到时候在邮箱里面告诉我们你们需要的音乐月卡就可以啦。感谢大家的参与哦。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啊，然后也恭喜这五位幸运的小伙伴们啊中了我们的这个抽奖。然后大家可以记得搜索这个微信啊，微信号FYFYFM 啊，添加我们这个麦克风小助手啊，然后联系我们领取奖品。
对对对
啊，那废话不多说啊，今天是科技快乐星球，那我们就直接啊进入今天的节目好不好？最近这个新闻还是有点意思的啊， Facebook 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好像曾经有讲过他要搞元宇宙这个噱头，对吧？
对对对，
有一期科技快乐星球讲的，没想到啊这个扎克伯格是个狠人说干就干他真的把这个 Facebook 的名字直接改成了 Meta 啊，这家公司啊，那以后 Metaverse 就是 Meta 的 Verse 了，那这个元宇宙就是 Facebook 的宇宙了小扎这个野心还是很大的啊。
我当时看到推上有一个人说，现在所有互联网公司的官网里面的标签 HTML 标签里的 Meta 都被小扎拿走了
天哪OK， 但小扎他虽然说这个元宇宙基于互联网啊，但是他认为是这个互联网的下一个进化版。元宇宙这个概念呢，我们发现它已经被炒了好几年了。虽然说扎克伯格他是这个元宇宙炒概念的第一人，没错啊，但是这个国内国外也好，各种跟进的这个公司啊，一大堆，是吧？
对，
所以元宇宙这个概念其实早就已经是被炒烂了。那 Facebook 这一次他就是动真格的把自己公司的名字都改成了 Meta， 并且呢扎克伯格是正儿八经的做了一个发布会啊，他有一个录制版的这个 keynote， 是由这个Facebook 的各种高管啊，包括这个扎克伯格，包括这个 VR 部门的主管，包括他的 Metaverse 的主管，还有各种技术的主管，就为了向大家表示我们全公司上下真的是为了要实现这个所谓的元宇宙 Metaverse。
让我想到上一次做这么大宣布事情的还是雷军同学哈，他说我们要造车了
我的天，
这是我要跟的最后一个大项目，这个项目跟完我就不再创业了、
okay.
是吧
okay, 你居然
全部压住
扎克伯格和这个雷布斯相提并论可以可以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既然我们都要讲元宇宙了，那还是照例好吧，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Facebook 他所认为的这个元宇宙，以及他现在小扎他在这个 keynote 上面说，我未来五年全公司都要 focus 在 Metaverse 的实现上啊，五年啊，五年。但是他其实在 keynote 里面呢又强调了很多遍 next decade 我们可能整个 Facebook 公司会 deliver 一个怎么样的 Metaverse。 所以呢其实他的眼光是直接看到了五年和十年了。那我们可以倒回去看十年前，现在是2021年，十年前是2011年，那个时候移动互联网刚刚起来，对吧？
对，
那 Facebook 当年在2011年的时候是差点被这个移动互联网给冲垮了。你要知道它是从这个Web 1.0 时代第一个进入第一批吧，第一批进入 Web 2.0 的人，对吧？
对，
那现在有什么 Web 3.0 的概念又出来啊，我们又多了一个概念，
出来了
各种乱七八糟的概念。对，那Facebook 当年趁热上了 Web 2.0 之后呢，即它是这个全球的 Social Network 的王者。你要知道它现在的 DAU 有多少吗？
有多少
DAU 就是日活，
要算上 WhatsApp 吗？还是 Ins？
不用，就上 Facebook 就可以了。
OK，
它是19.3 billion， 19.3 billion 是什么概念？是1900万吗？还是1.9个亿？啊 ，anyways， 就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数字。也就是说，除了某技术原因导致的无法访问这家公司
的
服务的地区，几乎全球人都在用啊。当然，它在东亚国家其实没有那么火啊。虽然说很多人用，但没有那么火，可能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关系啊。
基因吧。
那 Facebook 刚才你也讲到嘛 ，Facebook 它后来收购了这个 Instagram， 然后收购 Instagram 之后呢？啊，又借着这个 Instagram 的这个故事去收购了 WhatsApp， 然后收购了 Oculus，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Facebook 它旗下的这一些 social network 的这个网络，其实已经牢牢把整个全球的大部分这个用户的这个社交网络掌握在手里了。
对，
所以它其实那个扎克伯格他在这个 keynote 里面一上来讲的，他要实现的 metaverse 就是基于 social 的。 OK， 也就是说它的一切的基础都是 social network，那跟其他的那些跑出来说啊，我要做个游戏啊，我要做一个什么柳叶熙是吧？这两天涨粉涨得很离谱的这个美妆博主啊，虚拟美妆博主啊，就很不一样是吧？你会发现这个柳叶熙他这家公司，他其实是去生产一些好看的视频啊，所以他最终是走流量啊，你来看我的视频，然后我就有流量了。OK。但扎克伯格他就不是根据这个来的，他就是要发挥他手里的这个 social network 的这个能量，他就是要创建一个跟我们现实社会现实世界平行的一个虚拟世界，这个虚拟世界必须要利用到你手里的
关系链，
真实的 social network， 并且能够跟你的真实世界做互动。
对，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就是互动，真实的互动这一块。
对，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就是如果你这个 metaverse 是不能够跟这个现实世界产生影响的，那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就是网游
它是有意义的，就是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现在网游里面，像可以称得上 metaverse， 比如说这个像以前的魔兽世界是吧？魔兽世界，就很多人在上面就是挥洒自己的青春啊，其实也是能够玩得很嗨的。但是它实际上并不能够真正的渗透到这个现实世界里面来。所以扎克伯格他的下一步棋啊，把他的这个手里的 social network 的这个资源直接扩散到一个能够被他掌握的跟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世界，并且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世界。那这个盘子其实很大的啊，无论是这个怎么讲，就从投资人的角度讲还是从他自己画饼的角度来讲，这个棋是很大的。我不知道你听到这个扎克伯格说他要改 Meta 的时候，你先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怎样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打开了富途牛牛，然后我进去一看嘿，还真的改了，那里面改得很快啊，已经叫 Meta 了。
okay.
然后那天晚上我就入手了。
OK， 牛逼，
这个角度是不是很
清晰？这我没想到啊。我当时看到他改名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我在想就这么一个很虚的噱头啊，你炒一炒也就算了，没想到你还真这么干了，真的是个狼面啊，是个狼面。但是我后来我去看了他的 keynote 啊，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我先看了 Sarah Dichey， 就是一个在 New York 的一个 YouTuber 啊，我之前看他的视频看挺多，他这个人蛮有趣的，是一个女的科技博主、啊、你可以这么理解。他跟这个扎克伯格的一个 interview 的一个视频，然后我听了半天，哎，好像跟我之前想象的那种你说头号玩家的那种，好像也没多大区别嘛。啊，对对对，好像也是那样嘛。然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太理解啊，扎克伯格真的要把他一手打造的这个 Facebook 帝国啊，就拿来这么玩吗？啊，不太可能。然后我就去看了他公司的那个官网的 keynote。整场下来一个小时多，快两个小时啊！大家可以去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官网去看这个 keynote， 我觉得制作还是很精良的，比起之前那个马一龙那个什么 Tesla Bot
那个假的人做的 robot
啊，比那个好多了，真的。我觉得甚至可以跟这个苹果的发布会质量相提并论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他这个做的是有多好啊。然后会比微软的做的好一点，微软现在不是更新了他的那个 Teams 吗？你知道吗？Microsoft 更新了它的 Teams， 然后宣布明年会出一个新版的这个 Teams， 大家在线上开会的时候啊，可以使用虚拟形象开会了啊！你看这个 Metaverse 的这个战争立马就掀起了，苹果
其实还是
苹果
美国那边受疫情影响的这件事情可能更大一些。 对，
对 对，所以这个 Microsoft 它第一个使用的场景就放到 Teams 里面，大家还是远程开会，但是我们可以用虚拟形象来开会，那你和我之间的距离会更近，我们可以互相看到对方的表情，对吧？ OK， 那假设说这个能够跟现实世界交互的这么一个应用场景，这么一个平行世界，它是成立的，那未来它可以用来做什么用呢？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开会之外，对吧？开会就是我们工作，我们相互协作。那更进一步，在 Facebook 的这个概念视频里面呢，它展示了一个长得有点像钢铁侠的制作机器的全景虚拟的那个 model。没错没错啊，当然钢铁侠他是直接跟那个 Jarvis 两个人人工智能这样讲话、啊、但是在 Facebook 的这个视频里面是比如说啊，智利你在你家我在我家啊，我做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啊，我好想分享给你 啊邀请你到我的这个虚拟 Metaverse 世界里面来，我有一个 space 你也有一个 space， 你可以 teleport 到我的 space 里面来。就他形容这个 teleport 就是穿越的这个过程啊，就像现在 internet 上面的那些链接
点一下就过来了。
对，所以这个协议必须得是开放的。那我们知道这个链接它其实我们使用的这个 HTTP 协议直接跳过来啊、
嗯、
或者是一些其他开放的协议，你点了一个链接就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是基于 internet 的一个开放协议。那 Facebook 说的就是扎克伯格说的这个 teleport 呢，未来也一定是一个开放的协议。那你有一个 space 我有一个 space， 我可以 host 我的 space， 理论上、啊、在任意设备上，
嗯，
你也应该可以，这个服务不应该是一个中心化的啊，如果说它只有 Facebook 一家能够做能够使用这个协议，那它就不是 Metaverse。 所以 Facebook 这一次是希望、以一个更开放的协议和开放的实现来打造这个所谓的元宇宙。那理想情况下，也许我可以 host 我的 space 在某一台 VPS 或者是我家的 Mac mini， 然后你 host 一个在你的 Mac mini， 然后你邀请我去你家的时候，可能我人就从我的 space、就跳到了你的 space，然后也许一切的计算都在你家那边去计算，然后传回那个图像啊。
这不就是欢迎来到我的 QQ 空间吗？
有那么一点意思，但是 QQ 空间不一样啊。QQ 空间毕竟它是由腾讯一家公司运营的，是吧？
对。
那假设腾讯有一天说，我就想关掉 QQ 空间了。好，那你们所有人都不用玩了，就不存在 QQ 空间了。但 Facebook 它希望未来这个东西呢，是基于一个开放协议来做，有点像。互联网、
有点像区块链，我觉得、
okay.
就是它去中心化了，各自有自己的托管，每个节点都很独立。
对对对，但它区块链的技术倒不是用来解决这个分布式的这一块、啊、
嗯，
它区块链的技术用在什么地方呢？主要是它希望这一个生态是可以产生商业价值的，
金融上。
嗯 ，OK， 那从这个层面来说，也许制作柳叶熙视频的那个团队，他未来具备这样就是打造这么 精美视频的一个能力了之后，他进来 Metaverse 这个世界，他可以去创造更多这种精美的物品，然后可以做成像 MFT 一样的。对，它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东西，那我们可以去跟他购买，对吧？
嗯，
他也许他不一定是一个唯一的东西，但 anyways 就是他希望未来的创作者是可以在这个 Metaverse 这个世界里面去创作更多东西，然后我们可以去进行购买。那为了去做到一个去中心化的服务和去中心化的购买，那目前区块链的技术可能是、比较成熟和比较好用的
一个
方式，
对
吧？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的这一切的设想都基于一个前提，就是扎克伯格认为啊，未来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新的互联网，下一代的互联网是可以真的去实现和帮我们解决一些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比如说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宝马的工程师要研发下一代引擎，如果他是实际在车间里面去用实体去制作的话，那也许他会浪费很多很多资源，对吧？
对，
还要进行很多很多次实验
开模啊，
但是也许有部分实验是没有必要用真机去浪费的，那它可以直接用平行的一个虚拟车间，在虚拟车间里面去做各种各样的试验，然后虚拟跑出来一个最后的结果，哦，我觉得这样是 OK 的，然后我们再应用到车间里面去啊，这个是它目前看非常切实可行的一种应用场景，对吧？
嗯，
就假设它这个计算能力足够的情况下啊，我可以模拟出所有的大部分的计算。
对，我以后上课啊学习啊都可以在虚拟空间进行。
对对对。啊，上课和学习他举了一个例子是医学生可以在虚拟空间里面去看老师解剖一个假人。
我觉得小学生就可以看老师在讲述化学分子然后去反应的整个过程，就不用真的让它爆炸。
可以，但是我觉得真的爆炸会可能会更好玩一点。
啊，被我一下子把元宇宙说的像多媒体教学。
但实际上你要看现阶段来说啊 ，gaming 就是游戏沉浸式的体验里面 ，gaming 肯定是最前沿的一个应用场景，是吧？
嗯。
目前来说，我们所有的沉浸式体验做得最好的就是在游戏里面了。
对，除了游戏还有一块儿就是色情。就是很多
okay，
因为之前一直有一句话是这样传的，就是很多互联网先进的技术首先被运用在就是这两块游戏和色情，对吧？包括你去看色情网站的那个播放器的体验也是可以媲美像 YouTube 还有 B 站的很多小的细节的
啊，你不能说媲美，是超越、啊、
好，超越超越超越，哎呀都是懂行的人
这个其实是因为它的流量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它需要处理的那个瞬时流量可能远大于普通的视频网站。
对啊，还有就是它是付费的，
它有足够的动力和资源去做很多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扯远了啊，回到这个 gaming 上面来。所以呢 Facebook 接下来五年它不能凭空的说我就啊，生生的给你蹦出来一个这样的 Metaverse， 我肯定是一步一步去实现它嘛， 对吧 ？Facebook 手里现在有什么呢？它在软件层面上，它有目前非常多优秀的工程师，
嗯，
然后它的手里的流量资源，它有 Instagram、有 WhatsApp、有 Messenger、有 Facebook， 对吧？这几个在全球来看，流量之王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假定它这个 Metaverse 做好了，然后有一个歌手，他就只在 Metaverse 里面去开演唱会、
嗯、
那他的粉丝是很有可能利用 Facebook 的一切社交账号直接登录然后去看的、
嗯、
举个例子啊， IG 的 Justin Bieber 的粉丝可多了是吧，
去唱一首 Stay 啊，直接火爆
Justin Bieber 直接在IG 上面开个直播说我在 Metaverse 等你们啊，哇，他粉丝直接就疯了是吧，就直接跑过去看他演唱会了。
上一次堡垒之夜不就在里面办了演唱会，然后和平精英也办演唱会、
嗯、
就这个趋势下去、
啊、
我看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流量入口。
没错，所以我觉得以 Facebook 的这个流量的体量来说，它要做运营和营销的冷启动应该是非常的、不费吹灰之力的、啊
嗯、
可以这么说。那你刚才都提到堡垒之夜了啊， Epic Game 已经是准备要接下来几年在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VR 游戏里面去开发更多的新游戏了，这个是跟 Facebook 做了一个深度合作，
就是他们的 Oculus 这样的一个平台吗？
没错，那现在的 Oculus 的版本呢是 Quest 2、啊
嗯、
Quest 第二代，这个 Quest 第二代呢已经是比早前的这个 Oculus 要好很多了。第一代的 Oculus 我记得是你家里得有一台顶配的 PC， 有一个媲美 1080p 钛的显卡。
这个地方我就要烦一下了，第一代的 Oculus 还在 beta 测试的时候、
啊、
正好我当时去到了硅谷我去 Facebook 总部里体验了一下他们那个机器、
嗯、okay，
当时玩了他们的一个叫 Bullet Time 的那个射击游戏，体验是非常的好。
子弹时间，
对，子弹时间、哎、现在不知道已经改成什么样了，我还没有去体验过呢。
目前呢其实 VR 技术呢还是有一些小问题啊，这个小问题我们等会再说、啊
嗯、
但 Oculus 2现在已经是就 Quest 2啊，它已经是做到了一个直接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头显这么一个技术啊、
嗯，
我不需
要
一台 PC 了、
这个、5G， 也需要电池还有那个 CPU 的升级才可以。
它的 CPU 现在用的是高通的 CPU， 然后它明年会发布 Quest 3、啊、就是小扎会说这个头显要进一步的精简，它是奔着便携去的。
可以像头号玩家一样吗？
头号玩家的那个其实跟现在的 Oculus Quest 2是几乎是一样的啊，它会比头号玩家那个更小一点
哦，可以
还要更舒适一点啊。但是这个只是他说啊，我们要等明年这个 Quest 3发出来才会知道长什么样。现在的话我看 Quest 2的最精简的设备，你手里得抓着两个手柄啊，否则你没有办法操作是吧，你得捏东西，然后你眼睛得戴一个那个很大的像头号玩家的那个你刚才说的那个头罩
护目镜。
那未来这个东西会更加的精简啊，但是最精简的一个程度应该就是跟我们现在戴的眼镜是一样的，没错吧？
那不是 Google Glass 的翻版吗？
没错啊、这里就提到 Google Glass 了。那你知道 Facebook 其实它也做了一个 Glasses 啊，也是今年发布的，它是跟雷邦啊，就雷朋啊 Ray-Ban 去合作发了这个 Ray-Ban Glasses 啊，叫 Ray-Ban Stories。
嗯，
这个眼镜呢，感觉有一点像以前那个 Snapchat 在好几年前发的那个 Snapchat Stories 的那个眼镜，也是在这个戴一个大的黑框啊、
嗯，
然后在边角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圆圈，它是一个摄像头，然后有一个灯啊会闪。 那 Facebook 未来呢也会计划去往这个方向走，就是Ray-Ban 的这个 Story 的 Camera 这个东西呢，目前它应该只是一个拍摄的功能，还是比较弱的啊。未来也会朝这个 Google Glasses 的这个方向去走，看这个技术能够把这个计算实体变得多小、
嗯、
啊，只要它足够精简，那假设我们每个人只需要戴眼镜就可以进入 Metaverse 了，那你想一想是不是它就做到了随时随地进入 Metaverse 的一个阶段。
嗯，对，但传感器可能没有那么够吧，可能还需要有一些，因为我看他最近也在研究皮肤传感器，
嗯，
等到那种沉浸式、更沉浸式的东西可能需要更多的传感器，皮肤啊，味道啊。
他的这种 smart glasses 啊，他其实应该不会用来做那种沉浸式的，他会更多用在 AR、AR 就是增强现实啊， augmented reality， VR 是 virtual reality， VR 应该会计算量会需要更大一点。
对，有点像那个前段时间那个什么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 AR 的效果，就是你戴上之后就可以看到更多的一些
Free Guy，
对
对，自由之城啊，当然那个电影是夸大了，呵呵，不太可能是。但是我们上一次不也提出了另外一种设想嘛，就是像苹果它做那个 UWB 芯片，它带宽足够大，然后手机的计算能力足够强的情况下，那个眼镜就可以不用去承担那么重的计算了嘛。
对
对对，手机来计算，然后眼镜只做显示和接收啊，其实是也是一个思路嘛，这个就看未来 Facebook 要怎么玩了。但是Snapchat 和 Google Glasses 都已经停产了，不再进行这个项目了，但是 Facebook 新开的这个项目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小寨还是有钱，呵呵，我们可以等期待一下。
对，苹果那边还没什么动静呢，也期待。
对啊，这个是他的硬件。但是这里面呢，早上那个 Sarah 的那个 interview 的那个视频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 VR 的头罩里面的那个分辨率 resolution 都是不太够的，对，而且刷新率跟不上。那当我很快速的摇头的时候，我就会晕。
对，本人就有晕 3D 啊，
没错。那你晕 VR 应该会
更晕，
会晕的比较离谱。所以那个小扎说他们接下来会做一个新的技术，正在研发当中啊，叫做 eye tracking， 就是原理呢，就是我们人类在看东西的时候它就跟镜头是不一样的。对，我们会对焦到某一些部分，然后专门看那个部分，然后我们不对焦的部分呢，我们人眼其实是不怎么去注意到它的，所以它就可以集中精力去只刷新一小部分区域，就
这样
啊，一小部分区域把它给提高它的刷新率啊，提高它的分辨率啊什么的，那以便达到你这种速度上的要求啊，就是牺牲一部分的这个分辨率，但是达到这个刷新性能的要求。所以它其实是Oculus 这个 team 也好，或者是整个 Facebook 的这个软件工程师也好，就花了很大的精力在继续研发这个东西。那目前他提了画了这么一个大饼是吧，他总得给点东西给你嘛，他现在只给出了一个东西啊，就是未来我们在 Metaverse 里面应该长什么样啊，
不就是他那个开会和玩游戏的那个视频吗？当时
啊，那个他开会玩游戏的话不是在一个太空舱里面吗？
对啊，
大家飘起来嘛，
对
吧，对，然后有一个机器人，有一个长得不一样的人，
都是些卡通人物。
对，这种卡通人物的玩法大家见多了，那个目前做的最好的是 Apple 的那个Memoji，对吧，
对，
那个 Memoji 因为它使用了一个新的那个 True Depth 那个 Camera， 所以可以捕捉到你面部的很多个点，所以它可以做出很精妙的表情。那微软呢，它的 Teams 更新了之后呢，也在试图去做类似的事情，但是跟它还是差得远了。这个 Facebook 现在放出来的这个虚拟人物的表情啊，它是那个眼罩上面会多一些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捕捉到你面部肌肉的变化，然后那这些变化就可以就直接再从这个虚拟人物里面出来。但是呢他又展示了一个新的科技，
什么玩意？
这个新的技术是通过捕捉你人的这个 2D 的一个建模，就是通过 2D 照片的建模在 3D 世界里面还原。
那他前面得有摄像头对吧？
对，但是他我猜应该是事先扫描过，就是你得做一次完整扫描。那他可以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看视频里面他的演示的效果是跟真人几乎一样啊，有一点像老黄那个 NVIDIA 的那个发布会后来谣传的那个片段，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老黄是电脑合成的
啊。其实苹果现在那个 iPhone 里面有一个 App 就可以做 3D 建模，你可以把自己建一份模建进去，只需要用它的那个摄像头360度拍一次，类似这个技术。
但是这一种东西呢，它现在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骨骼会 有点僵硬，
对 对, 对，
就包括你的脸的那个骨骼会有点僵硬，但是我看 Facebook 放出来那个视频，它已经是几乎跟真人很像了，光照效果也好，它还演示了一个东西，你可以换发型他把一个程序员他把一个光头程序员加了头发还加了机关头啊，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个是秃头福利好不好啊，所以这个 Avatar 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虚拟世界的一个形象啊，他目前放出了这个东西呢也是希望给开发者和这个消费者一些信心，我觉得未来会怎么样的话还是要看 Facebook 在这里面的投入以及他接下来的这个技术突破了。那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Keynote 视频以及 Sarah Dietschy 的那个 Interview 视频都在、YouTube 和那个 Facebook 官网有啊，回头我们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对，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假设这个元宇宙的这个世界、真的是像 Facebook 一样的，它以开放的形式打造了出来，那你觉得你会欢迎和接受这样的一个世界吗？你会在里面做什么？
我当然很欢迎啦，我会在里面上班没有想到这个答案是这样的吧，就是类似一个元宇宙的事情，我现实都没活明白呢，哎呀我要到那边去活啊，那是不是要在那里面去啊打工上班呢，还是说那里面只是一个娱乐呢，就这个其实都不为所知啊、
okay.
当然我更感兴趣的是那里面的货币是比特币吗
反正肯定是区块链啊，
对对对，
这个那个啥 Facebook 自己不也发那个货币嘛，所以有可能是他自己搞，
那你呢？
我接触这个新闻以及看这个 keynote 的过程中，我脑子里面想反复想了好几个不同的问题。我想到的第一个点是，以前像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啊，我们可能小时候都有教我们父母使用桌面电脑的经历，有吧？
对，
教他们怎么打字，怎么用鼠标。你会发现，初学用鼠标的人其实是很难控制那个指针精确的位置的，不像我们这么熟练。那下一代的新的物理上交互上差别特别大的一个设备，使得我们和下一代之间有这么大一个 gap 的设备出来，会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当时在想的是，会不会这个新的 VR 的设备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因为手机的出现其实并没有啊，手机的出现它其实是一个更接近自然的交互，然后老人家还更容易接受，比用电脑更容易接受。但是 VR 设备它的出现，它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呢？目前来看，你要说我整天带着一个 Oculus 到处跑，我肯定是不接受的嘛，对吧？但是00后会不会愿意接受呢？10后会不会愿意接受呢？这个不好说呀。
我觉得愿意，
是吧？
我都愿意，你不用往00后问，本人就愿意。
那另外一个方面是，现在他提出的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用的最好的肯定是娱乐方面和这个游戏方面，这个我是认同的。而且我也觉得以他现在 Facebook 这么多的资源，他要做我刚才说的冷启动是没有问题的，他现在缺的是一个爆点和一个好内容。
对，
只要有这么一个爆点，有这么一个好内容，他是可以短时间内在他的 Metaverse 里面累积非常大量的用户的。那我想不进去应该也不太可能，我也会去参与，但是我的这一份参与他真的能够给我带来所有的正向的好的东西吗？不一定。
对，就有没有价值的产生。
Facebook 它的价值在于你可以在上面跟别人沟通，然后它后来推很多新闻，你可以很及时的去看到一些新的信息。但是当这个东西发展到今天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信息过度了，
对
对吧？
过载。
然后你人和人在线上交流，一开始觉得很开心啊，我第一次用 QQ 哎，可以跟远方的一个陌生人交流，你会觉得好神奇哦。现在你会觉得说，我们更应该线下见个面聊一聊，
对，不然它只是我通讯录里面躺的一个信息而已，就很挫。
对，你说到通讯录这个东西，我想起十年前那个不是 WhatsApp， 是那个另外一个 Kick Message， 你还记得那个 Kick？、
啊、
记得那个吗？
Kick，
当时那个 Kick Messenger 它出来的时候呢，我跟另外一个推友就直接互加了，互加了之后呢，他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啊，原来未来真的可以只用一个 ID， 不需要手机号了啊。你回到十年前你再去想，当时虽然有这个趋势，但没有人觉得说我只要一个微信我就可以抛弃手机了，
all in one 了。
对，但现在确实大家只需要一个 Facebook ID 或者是任意一个 social network 的一个 ID， 然后你就可以抛弃你的手机了，对不对？
对、
所以再过十年 who knows，
你只需要一张脸，再过十年就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做任何事情了。
好，那以上是这个 Facebook 他提出来的这个 Metaverse 的这个东西啊，其实他还是提供了一些比较有趣的实用的场景，但目前来看都是在画饼啊、我认为。 哦，他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我倒是可以分享一下。我们不是在家里面经常会忘记手机放哪里吗？现在我可以用手表去ping它，但是如果我忘了我的鼠标放哪里，或者我忘了我的眼镜放哪里，我找谁要去是吧？他这个 Facebook 提供了一个 Metaverse 的建模，你可以把你全家通过那个眼镜啊走路，你走路不是在你家走路吗？他把你全家建好模，然后收集到你家里的 Home Center， 然后你找不到你眼镜的时候，你就问你的 Home Center。啊，某某某啊，小爱同学或大爱同学 ，anyways， 我的眼镜在哪里啊？然后他就通过那个你的眼镜成像告诉你啊，在房间的某个角落，
给你一个 AR 的标识，往这儿走。
对啊，这个是蛮有用的啊，这个是蛮有用的。所以，我觉得未来还是可期的啊，这个希望还是可以的。当然我觉得如果 Metaverse 要在未来真的有起作用的话，它必须要像我之前给你推荐的那个动画片啊，叫《夏日大作战》，就是。他的一切表现形式都不重要，夏日大作战里面的那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虚拟世界的ID， 然后他们长得是什么样呢？长得就是一个一脸很蠢的卡通像，就有一点像那个任天堂的 Amiibo。 这个虚拟世界里面能做的事情也不是很多，就顶多我们可以一起玩游戏，但是它有一个非常致命的作用，就是它跟真实世界的人的权利几乎是对等的，
就是映射过去了一番是吧？
对，那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黑客他黑了日本首相的那个虚拟形象，他可以利用那个虚拟形象去发射核弹啊，日本有没有核弹我不太记得，那美国总统吧，他可以利用美国总统的那个虚拟形象去发射核弹。那也就是说这个 Metaverse 它这个世界长什么样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它跟我们的真实世界，我们的物理世界到底能产生多深的结合，多少的影响，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所以这一次 Facebook 它其实想做的是跟物理的世界的一个高度结合，它不像我们之前我们听到很多家去搞元宇宙的，他们都是想再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比如像原神一样，或者像堡垒之夜一样，说啊，堡垒之夜说我们是一个元宇宙的游戏公司啊，游戏公司不是一个游戏公司，是个元宇宙公司，不要扣我们的点。所以 Facebook 的这一点它跟现实的结合我觉得是它最打动我，也是我觉得可能真正能够战胜其他的那些元宇宙游戏的一个点吧，那里面可以诞生出更多的别的游戏嘛，未来。
你知道那个 Metaverse 这个词不是来自于那个小说雪崩吗？
对，
小说雪崩的这个世界它其实也跟这个真实世界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的和影响的，如果没有的话它这个小说就也是意义不是很大了，两个平行世界有什么好玩的吗？对吧？然后最后你会发现在这个小说里面它的影响就在于有一个人他在这个虚拟游戏世界里面去散播一种病毒，这种病毒的名字就叫雪崩 Snow Crash， 也就是小说的名字。它这个病毒呢是可以以图像的形式展示给程序员看的，然后这个图像在你的虚拟世界展示出来了之后，它是一些黑白黑白的雪花点，我当时脑子里面想的这他妈不是一个二维码吗？然后它的设定是程序员因为对这个数据比较敏感，所以你在虚拟世界里面看见了这个黑色的这些点之后，你的虚拟世界的人物会中电脑病毒，并且现实世界里的你的脑神经也会中脑神经病毒啊，所以他就以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去把这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结合到了一起，创造了小说中的一个这个剧情的效果。对，那我希望这个 Facebook 它未来的这个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一个结合能够有一个正向推进的效果，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节省很多资源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种工程师的实验。那以后我们去判断一个元宇宙三个字它算不算炒概念，我们就可以看它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会对我们的物理世界产生影响，产生帮助，对吧？
对，
至少有一个底线的判断标准。好啊，没想到一下子这个元宇宙讲了这么多啊，
下一条直接来。
好，下一条新闻是这个笔记软件 Notability 啊被骂上热搜，然后他官方出来道歉了，原因是之前这个 Notability 本来是一个买断制啊，突然变
成
了这个订阅制。哎，你用不用这个 Notability 啊？
啊，我不用，我用 Evernote。
啊，你用 Evernote？
对
啊，你知道 Notability 它主要是优势在哪里吗？
主要是写作嘛，在移动端写作。哎，你用吗？
最早的时候试用过，就是 Notability、嗯、我理解是我因为用 Apple Pencil 和 iPad， 所以我当时才试用了 Notability、哦、因为我可以直接用这个 Apple Pencil 在上面直接画啊，我可以把它当做纸笔画，然后它的那个纸笔翻页效果还做得还挺好的。但是我记得我后来好像是买了那个 GoodNotes，就是反正他们俩是难兄难弟啊，竞争对手啊。这个 Notability 因为被骂了之后呢，这个 GoodNotes 就趁机打了半折，然后也抢了一批用户，特别有意思。
可以可以，结果就没有道歉了。
我使用 iPad 和 Apple Pencil 的场景来看，我个人啊，其实用的不是特别多啊，所以其实也就还好。对于他们俩之间的骂战也还好，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这个新闻的。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们完全没有料到现在的这个互联网发酵有多快。之前你说很多软件都从这种买断制改成订阅制，包括我们之前还专门聊了一期节目讲那个 setup 啊，有兴趣的听友也可以回去听 setup 这期节目，专门讲软件的这个生态以及付费的这个方式的、嗯、我觉得
对
Notability 这次做的就是过于自信了，自己本来就在榜单上面榜首站着那么好然后你去得罪老用户造成这样一波口碑的下滑，真的是不值得，不值得。
哎，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像买断制变订阅制的这种事情啊，以前 Sketch 不也干过吗？但 Sketch 它的升级是，我不太记得哪一代了。假设它24代的时候，它想要变成订阅制，嗯、那它23代是你买断了，那你就永远可以用了。那 Notability 它这一次是不给用了，还是怎样呢？
哎，那我要先说一下 Sketch 有多恶心了。Sketch 如果比如说24代。他买断了之后你说、嗯、哎呀我可以继续用24代，不是的，你的同事升到25代之后、嗯、发给你的文件、
啊、
你打不开，所以呢我们就去 Figma 了
不是，那个是协作导致的。对，我想说就是 Sketch 他虽然说你升级了我不升级我就打不开你的文件，但是那个是因为协作导致的，他依然说得过去嘛，对吧？
嗯，不是，我不这样理解。网络上的那些资源，比如说一些组件库，包括苹果的，它如果拿最新的去做了那个 Sketch 组件库、嗯、你也打不开，你这叫什么建议吗、
啊、OK OK，
这就不行。
明白明白，所以 Sketch 是通过这一点去逼迫这个老用户去升级的。 OK， 那它同样也是作恶嘛。但其实我想问的是 Notability 它这一次是升级了订阅制之后，原先买断的那些用户怎么样了呢？是不可以用了吗，还是怎样
啊？原先买断的用户他们就需要跟着一起去生成订阅制，不再拥有那一代软件的就是永久使用的权，是这样的，所以才被大家骂成的那个样子、
啊、
很暴力的。
哦，它是我原先买过了这个 app， 我本来是期望可以一直用的，但是你升级了之后我就变成了就是我给你一年的免费，但是以后你还是每年都要升级。
对，而且它这里面有一个最重要的点教育，它没有带来什么新的功能，就如果说你带来某些新的功能、嗯、很值得我从今以后来付费或者怎么样。你像我之前 iCloud 用的好好的，对吧？无线文档的权限也都开着的，你现在突然卡我一个脖子、嗯、就很没必要。
嗯，确实啊，他这个作者确实不太厚道啊
好了，已经道歉了，道歉了。
理论上会这么干的人他一般都是比如说在第一代你买断了，那我第二代我想转成订阅，那这个时候 OK， 我第二代的订阅我可以给你个折扣是吧，
推爆就这样。
然后第一代你接着用嘛，对啊，就是我就让你第一代接着用，我不会让你不能用到第一代。
对
对。然后第二代我出了新功能，你想买我的可以啊，那你来订阅，但是我给你打个折嘛，就老用户我就给你打个折。这种是比较常规的操作，但没想到他这么狠。
糟糕
这个太有自信了这个。OK。下一条新闻，这个工信部啊有点敏感啊，这个啊我们不聊他我们聊他干了什么啊。他现在限制这个网盘企业啊，网盘企业现在要确保免费用户的速率满足基本的下载需求
这个你可能都没有体验过、啊、你像国内的有一些网盘啊
OK，
他对于免费用户他去卡你的这个下载速度能精确到 1KB 每秒、嗯、就是让你
是有点
好像在下载、啊、好像又没有在下、嗯的样子，然后逼着你去付费购买。对，
哎，你说到这个国内网盘这个事情，我倒是回忆起很久以前，一开始是邮箱的那个容量大战，还记得吗
？Gmail 开启的内卷。
对啊 ，Gmail 为什么叫 Gmail？ 因为它有一个 G 嘛，就把、
啊、
直接把所有人干趴下了。然后后面这个网盘的这个容量大战，不也跟那个邮箱大战是类似的吗？
对 啊，
对啊，还有一个什么150还是350什么
115。
啊，115网盘，对，那个115网盘好像是因为它不限速，所以就抢了很多用户嘛。
对，它还有很多别的作用吧。嗯，
哇，那是很早很早，互联网就怎么讲，还野蛮生长，这个所谓的资源免费盗版横行的这么一个年代啊。但其实我们都不怎么用这些东西了吧？至少我自己是不用这些国内的网盘了。
对，除非有一些时候去找一些、资源的时候，可能会去下载到。然后现在两个东西咱们不用了嘛，一个是下载软件，迅雷不用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网盘基本不用了，因为我们都用 iCloud 嘛。
迅雷还是可以用的，因为你给他交了会员费之后啊，你可以用满迅雷的带宽、
啊、
就你知道我家现在虽然是1000兆的这个带宽啊，但是你通常下载的时候不是你家的水管不够大、
哦、
是服务商的水管
不够
大，节
点不够多、
啊、但如果你用这个迅雷的话，他就可以，你买了会员啊，前提是你买了会员，你不买会员他其实也是没有，不会帮你去吃满带宽。
所以看工信部到时候要不要管一管这些下载软件哈。
不至于不至于，他毕竟也要承担这个带宽成本的，这我觉得还算是合理的啊。但是至少我们其实之前很久以前我们录过一期关于这个网盘的这个节目啊，但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发出来。但其实我们当时都讲到，就是你和我都使用了主要的几个大的网盘服务， Dropbox， 然后苹果的 iCloud， 还有 Google 的这个 Google Drive， 对吧？那 Google Photos，
对。然后我现在的像照片也可能会存在一些网盘里面，但是我最近干了一件事情啊，我把我的 iCloud 升级到了2T。然后呢我升级到2T 之后，我就发现怎么有这么多空间可以去用了、啊、诶，那我的 Dropbox 是不是可以把2T 的套餐停掉呢？然后我就策划了这件事情、
嗯、
并且已经实施了。
OK， 牛逼啊！我是后知后觉，好，还好有你提醒我还好有你最近就是问我说这个事情，因为我现在是不知不觉啊，我的 Dropbox、 iCloud 还有 Google Drive 都是2T。
对，都那里很贵了呀、
就离谱。我为什么要开3T的空间呢？这就离谱，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我准备也考虑一下，把这个资源放到这个云上贵州啊，
iCloud Drive 里面，
云上贵州。好，这个是关于网盘的一条快讯啊啊，最后一条，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科技快乐新闻，
欢乐的新闻啊，欢乐的时光来得那么快。
我先把标题念一下，标题叫"字节跳动或将开启"。1075工作制、每天下午7点后加班需要申请、大家记得这个标题里面有一个硕大的货字、
不是1075，
说明了
是1075啦1075还得了1点钟上班吗
OK、这个货字说明了一切啊。我们知道像这种大公司的新闻啊，就是你我都在这个也是算是大公司工作嘛，就大公司通常呢在这个知乎啊或者是一些娱乐榜单经常上头条，
对
啊，因为他们的老板容易搞出一些大事情，但是内部员工就会觉得
我怎么没听说，
怎么回事对，就好像马云拿出10亿发给阿里员工，然后阿里员工就懵逼了啊，10亿我分到了吗
、就跟我们的平均工资很高一样
啊，没错，我跟这个马云的身家一平均是吧，我有好几百个亿呢是吧现在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anyways 啊，最近的这个字面意义上的这个工作时间的这个规范化，无论如何它算是一个正向的前进，好不好？那不再是我们之前那个吐槽996ICU 的时候了、我觉得算是一种希望，好吧，乐观。
你说的这种正向的前进，其实有一种新的词可以叫做反内卷。最近是掀起了一场反内卷的风潮，就比我就要比一比到底谁更不卷啊，各大公司都出来表态。你还记得前段时间放了一个那个工作时间表吗？对，我也是去听了一些别的节目去聊工作时间表，我觉得可能都跟这些工作时间表的发酵有关。现在大家觉得说不能再去互卷了。然后我还听到一个段子，我要分享给大家，特别逗，就是他们走到比如字节楼下，看到哎呀晚上8-9点了还灯火通明，就想要不要去举报他们呢、就并没有去实施啊也欢迎互相举报啊太逗了，
我操，这牛逼可以有可以有但你说到这个，我其实想到我最近看的一个就 F1 的 F1 有一条赛道在美国的，然后呢他之前出过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事故，然后导致有一场比赛在零几年吧，有一场比赛所有的其中一个轮胎提供仓的所有车队全部罢赛，算是 F1 史上的一件大事。然后他们就提到这个这条赛道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其中 一点在于这条赛道在准备开始 F1 比赛之前大概半年吧，一年左右要重新把那个沥青铲出来重新修一遍。然后就提到说这个美国人民的这个生产效率跟我们中国三天铺完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啊，人家铺了半年可能都没铺完。我就在想，一方面确实他们可能比如说铺两个小时然后喝三个小时茶然后再回来再铺两个小时，但是中国的这种你刚才说内卷是吧，拿命拼出来的这种基建的时间，我觉得确实也是应该要往这个反内卷的方向去靠一靠了，对吧？
对，
也不需要像之前那种拼命的时代了，是应该要进入下一个时代了，像
就是注重效率的时代。
Facebook 的这个 Metaverse， 对，像 Facebook 的这个 Metaverse 它揭示了互联网的下一个时代，那希望我们的这个整体全球也好，中国也好，哪里也好，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下一个时代出现，好吧？
好，可以。
OK，今天的这个科技快乐星球啊，就非常恭喜啊我们的这个五位听众朋友们啊，然后欢迎联系我们这个小助手麦克风啊来领奖。然后这个 Facebook 啊，我确实觉得这一次我在准备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 Keynote 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蛮超出我自己预期的啊，就是以前我对小扎的印象没有那么的正面，
他还是很勤勤恳恳的。
对，这次看完他讲的这些东西之后，我内心还充满了敬佩的。你想想一个他现在一个不到40岁啊，大概3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然后还充满的抱负，然后身价已经是非常高了啊，但是依然充满热情的希望把他未来的五年十年去创造一个更新的引领世界潮流的一个东西。
不仅仅是改变世界啊，还要创造一个新世界。
没错，而且他毕竟比如说你看Web 2.0 起家了啊，手机移动互联网来了，他也没死，对吧？现在还活得特别好，特别滋润，他非常的有底气，想要去开创下一个时代。我觉得这样的人还是很值得敬佩的啊，至少我自己现在做不到。OK， 本期的这个科技快乐星球就到这里啊，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是来一个传统异能啊。那这个《夏日大作战》这一部动画片呢，我个人还是蛮推荐的啊。那直接就要不来一首这个山下达郎这个演唱的这一首这个《夏日大作战》的这个主题曲，好不好？
好，
那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那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请记得点赞、转发、收藏，然后在评论区扣个一，好不好？啊，你们的关注就是我们更新的动力。OK，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那进一首山下达郎的这首《夏日大作战》的主题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そこにある太陽の行方をひまわりが追いかける風の音さえ聞こえないほど僕らは見つめ合う心と心重ねて光の雫で満たして手と手を固く結んだら小さな奇跡が生まれる信じてほしい空を飛ぶ
代から僕らがここで